用词没说那篇。
Yeah.
我们今天来看《撒玛记下》十九章第一节到三十九节，啊，十九章第一节，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大家注意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呢原文是这样说的啊，说他告诉约雅，有个他哈，说看呐。啊，就是王为亚沙龙啊去悲泣去哀哭。在这里哈，在十九节开头呢有一个连词哇呜，表示这里的经文呢是跟十八章结尾的经文联系在一起的啊。大家一定要回头去看这个十八章结尾的那三节经文，就是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我们知道呢，在那个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是亚西马斯哈，去报信之后呢，然后约雅所差的那个古士人呢也来报信啊。最终呢，古士人说啊，愿我主王的仇敌和一切要兴起害你的人都如那少年人一样啊。提到亚哈龙的死，然后王就在这个城墙上哀哭，然后呢一面走一面哭啊，在喊他儿子的名字。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在这里的时候呢，约雅呢他特意的安排了一个古士人去报信，而且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古士人呢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约雅的意思，因为他跟约雅是相通的啊，他知道约雅想要说什么。而且呢后来的时候呢，确实呢也把这个信息反馈回来了。其实大家要注意哈，这个约雅呢他主要一方面的派古神人报信，另一方面他也需要人从大卫那里呢去反馈回来信息。一方面看大卫的反应，尤其是大卫对亚哈龙这件事的反应，然后另外呢也是看民众的反应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这期的王啊他为亚哈龙这个哭泣，而且呢是非常的哀伤。我们看到这个古士人他报完了这个亚哈龙的死讯之后呢，大卫没有任何的回复，大卫直接哭着出去了啊。十九章二节说，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为悲哀。我们注意这里哈，第二节前面也有一个哇哦，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节和前面的关系啊。不光这个十九章第一节是人报信给约雅的内容，你要注意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是人报给约雅的内容啊，前面都有连词。也就是说这报信的人不光报王的反应，他也要报那个那些跟随大卫的那些百姓的那些反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词哈，这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哎，定往上一点。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百姓，这个中文说百姓的胜利啊，就或者说得胜的喜乐，却变成了悲哀。这个胜利原文是救恩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救赎。大家一定要这个词，不是说百姓的什么，而是指的是上帝对百姓的救恩，上帝临到百姓的福音。啊，首先呢我们上次讲过，这一天呢亚哈龙死了，但是这一天呢是上帝施恩给他的百姓的日子，是上帝呢来拯救他百姓的日子。说百姓这个这种救恩的欢喜，这种得救的欢喜呢却变成了悲哀，因为王为他的儿子啊去忧伤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哈，所有的人都在乎王的反应啊，百姓也在乎王的反应。第三节，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啊。这里第三节前面呢也是报信的内容，因为前面都有哇哦哈，这个一到四节都是报给约雅的内容。这里这个暗暗的进城啊，原文是偷偷的意思，就是偷盗的意思啊，就像贼一样进去啊。而且他说不光是偷着进去，像在战场上逃走被人羞辱的那些逃兵一样 啊，这里告诉我们呢，这场喜乐，这场上帝的拯救，却变成了一场悲哀。第四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啊，第四节前面也有个 wow， 也是连词。我们注意啊，大卫在这里呢，他蒙着脸，他这实际上是人在葬礼当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这场上帝的拯救，这场得胜，彻底的变成了一场丧礼。他呼号的内容是：“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这前面这四节都是报信给约雅的内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光第一节，约雅不光要知道王的反应，他也要知道百姓的反应，然后他才能回去给王谈话啊。大家注意第五节，说约雅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的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五节前面还是有个连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哈，约雅他不是随便见王的，他是把王的反应，把百姓的反应，以及王反复喊他儿子的名字这个反应都了解之后，然后约雅才去找王。在这里大家注意哈，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谈到约雅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约雅是个非常会计算的人。你要知道哈，就说约雅呢，他在这个事上用了很大心机的，他经过仔细的计算和斟酌之后，他要看王的反应，看民意的反应，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恰好的去找到王，然后再来去说他自己的意见。而且大家要注意一点，大卫的这个表现和百姓的这个表现，约雅意不意外？他一点不意外。他当时亚西马斯说要报信的时候，他说：“你不会得赏赐啊，因为王的儿子死了。”他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他现在只是在确定这个结果。其实呢，当他听到之后，他会发现这个结果跟他想的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来看，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在看这个十九章开头约雅跟大卫这些对话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从表面看，你会发现他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他说的也很在理，就是嘛，你爱那恨你的人，你恨那爱你的人，我们都死光了，你都高兴了，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大家再去看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首先你注意哈，就是约雅这个人啊，他无论是拦阻这个亚西马斯去报信，还是他刻意派一个古实人报信，包括古实人报信之后返回来的信息，其实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他只是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话给大卫说。就像他在之前，大家记得有一章他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给王说话，他有自己的用意。我们来看啊，今日你使你的一切仆人都脸面惭愧了，就是说今日你使你的所有的仆人，你所有的跟随者都蒙羞了。这个话听着是确实是实话啊，大家都羞愧了，像贼一样。大家注意下面哈，下面是这么说的，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后边还有一个词，和你儿子和你女儿的性命，和你妻子的性命，和你妃嫔的性命。大家注意，约雅之接下来在原文当中他都是用河水河水河水他连起来说的，而且提到你的这些亲属，你的这些家属的性命，还有你自己的性命，都是这些仆人救的。这话听起来没有错，但是我们首先要想一个问题，大家看上次这个亚西马斯来报告福音啊，包括这里呢提到百姓的胜利原来是救恩的意思，其实你要想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究竟是谁救了谁？你要搞明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从十七章十四节，圣经说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要降祸于亚沙龙。后来那场战争，我们知道死在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后来亚沙龙被一个骡子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挂在树上， 他因此丢了命。所以说这场战争的本质你需要注意哈，不是说约雅或是说大卫的跟随者把大卫的家里的什么老婆孩子都救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上帝救了大卫和大卫的跟随者，甚至还有约雅。我们看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看这个背后到底是谁在做这个事情，不是人的拯救。亚西马斯传的是福音，耶和华今日拯救了你，他是你的主。我们要注意，就是在约雅的这个话当中有一个，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混淆了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上帝不再是拯救者，仆人是拯救者，他是仆人的头，他更是拯救者当中的拯救者。所以说你该向他感恩，就这个意思，你明白吗？这样一说就把这个救恩给混淆了。而且啊，上帝可不是光救大卫，救他老婆，救他孩子，上帝救这些跟随他的所有人，包括你约雅。我们首先 要有这个问题。但是约雅为什么这样说，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上一次谈到大卫，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出的问题，他比较孽，他有泛爱主义，他比较这个纵容亚沙龙，所以说最后让大卫吃到了这个苦果。但是我们这一次这前面几节你注意，我们来谈一谈约雅的问题。啊，我们上次谈过大卫的问题，我们再谈约雅的问题。就约雅在这里呢，他反复的强调，你的一切仆人，就包括他自己哈，然后做了这一切。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实际上在暗示，我们把亚哈龙杀死了是为了救你。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约雅他杀死亚哈龙之后，他本身是有顾虑的。也就是说，他看大卫并不是说弟兄这种彼此信赖，或者说大家彼此坦诚，他甚至觉得大卫有一天会清算他。你明白这个问题吗？他不是说用弟兄和弟兄的这种身份去看问题，他还是用这个政治斗争的这种眼光和思路。这就你就明白他为什么杀死那个亚尼尔，杀死那个亚玛萨，他就是搞政治斗争的。他不明白什么叫和平时期杀人，什么叫战争时期杀人。在这场战争当中杀死亚哈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你最后这样说话，你这样混淆是非，那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人，他是实际上他不坦诚，他比较有心机的。另外这些话呢，他这样说，这些人救了你怎么怎么样，救你老婆你孩子，他是为了下边第六节的话做铺垫。这只是个引子，接下来有更厉害的话。第六节哈，你却爱那害你的人，害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哈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喜悦了。上文是为了这里的更大的语气的这种批评做一个铺垫。原文这样说的哈，你借着爱那恨你的人，然后恨那爱你的人。这句话我们咋一听也有道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这样指责大卫是一种过度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大卫他确实为亚龙悲痛，这很正常，谁儿子死了，谁家死人，谁都会悲伤。但是大卫他绝对没有上升到像约雅说的，因为挨着亚哈龙，所以说这些百姓都死了也活该。哦，因为亚哈龙死了，所以要清算，要追究那些谁把他杀了的。大卫不是这个世界的这种权贵者做事方式，他也没有说因为亚哈龙的死而恨任何一个参与这个事的人。大家需要注意，到大卫临去世之前，他让所罗门要求处死约雅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处死约雅？因为他杀死了两个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和亚玛萨。他并没有说他把我儿子杀了，你要为他报仇。大家注意，大卫没这么狭隘，他是有些泛爱主义，但是大卫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作为一个仆人，他最终还是站住了。所以说他这样的说大卫哈，说你借着那爱那恨你的人，然后恨那爱你的人，这个是不对的。大卫没有恨这些跟随他的人，很多时候只是你想多了，你要明白啊。所以说大卫是软弱，我们知道哈，大卫是软弱，但是大卫不是说不分是非。所以说约雅在这个当前的背景之下，你看他准备的这些话，你知道这个人他非常的有心机，他是有特殊用意的，其实真没必要这么做。然后说你注意下边哈，接下来这几句话前面都有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呢 表示因为，表示一个推理的意思。这个词你注意哈，说因为你今日已经宣告了，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得出你爱呢恨你的人，恨呢爱你的人呢？因为你自己说的。大卫说什么了？大卫就说我二亚龙，我二文。他这样说大卫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啊，他是说你承认了，你没法遮掩，你就是爱亚龙，然后推论出你恨我们。下边这句话还有这个词啊，说因为你心中没有这些将帅，就是首领和仆人。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当着所有的跟随者说的，说你不在乎我们。你要知道这句话的力量不光是针对大卫，实际上激起所有人这种共鸣，让所有人都站在他这边。后边说因为我今天知道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今天看清的意思。他守着所有人，他说我判断正确了，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啊。最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词，说如果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你看这几个词前面都有这一个，这都是一种推论，这个词就表示因果关系，因为所以的意思。也就是说后边这些话都是说约雅根据这种推论出来的，大家要明白哈。说如果亚哈龙今日活着，我们全都死亡啊，后边也是个推论，说那么在你眼中就欢喜了，就高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话看着有理，但是不是大卫真的这么想的。大卫当然不希望亚哈龙死，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些百姓都死啊。而这些话当着仆人说的，你说下去之后，你能想象所有人的反应。接下来所有人即使不说话，心里也会认同他这个观点啊，就会不由自主的觉得约雅这个人直爽，你看敢于直言对王说话，然后面对我们，约雅只有这时候直爽，你明白吗？第七节，你知道这话为什么说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看下边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有个犹大，我说因此现在你当起来出去。注意这两个词哈，一个起来一个出去，用的都是这种强硬的命令式的口气，大家注意哈，是以仆人的身份命令主人，或者说在教会里你以会众的身份命令牧者，就说你给我起来，给我出去。他为什么敢这么说话？他从前敢这么说，他不敢，因为他现在他掌握民意了。你要知道他刚才那段铺垫的那话在所有人眼中都看为政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个问题，约雅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那种直爽人，他说话都是很绕的啊。他无论是讨好大卫，谄媚大卫，还是这时候来怼大卫一下，你要注意他都是精心准备的。所以说约雅这个人啊非常有心机，而且他说话做事的时候他一定要站到理儿，而且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有理儿，没有道理的事情他不会去做。然后他你看他命令大卫去做，说向你的仆人们说，向你仆人们的心说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去安慰的意思。后边听这句话，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啊，就是今夜若还有人同你在一处，你这个祸患就比一切的祸患更重，就是从你幼年到如今。接下来指着上帝发誓，注意哈，他发预言，他说你不照我的做，今天这人全离开你。你要知道这已经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了，什么意思？就是今天你不照我做，我就把这人都带走。这里呢他实际上也是在妄称神的名，他不该去发这个誓，说今夜，你注意这里哈，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若有人还同你在一处，这句话是以色列人他咒诅的一部分，后半部分没说，知道吧？其实这话用中文翻译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有人跟你在一起，我就被雷劈死，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后边半句呢就省略下来不去写了，这是一种咒诅的语，通常省略后半句，啊，就是说如果怎么样，后面这话就圣经也没记载，就不说了，就这么个意思。说你现在这个祸患，就比 从你幼年起临到你身上的祸患更重。我们来注意这个事情啊。约雅实际上在威胁大卫，就是你不照我说的办，你的下场会很惨，你会失去这所有跟随你的人。你要注意这两个。然后第八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你会发现约雅成功的用民意和他塑造出来的这种恐惧把大卫给制服了。大卫最后不得不照他说的去做。你要明白他身上他做的这一切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所以说我还是说约雅无论是谄媚大卫还是在这里突然来威胁大卫，他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且你注意啊，从这一刻开始大卫开始真正看清他。从这一刻开始他在大卫眼中成了一个威胁，因为这个人太聪明啊。所以说你看十九章十三节和二十二节啊，十三节大卫说，我若不把这个亚玛撒立作元帅替代约雅，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吗？他从这时候他已经烦了，这个人他讨好我也是利用我，然后这个人出来怼我吓唬我的时候也是在利用我，我就成了他手中的一个随意摆弄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换而言之呢，他相当于今天当中会众当中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牵着牧师的鼻子到处走，让牧师不得服他。为什么？因为他在会众当中很有影响力啊。然后这个十九章二十二节也说过，说洗若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这个致死人的，我岂不知我今日做以色列的王吗？实际上大卫最后在这个事上非常的烦恼。我们来看，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有人告诉那百姓，那所有百姓说，看哪，王坐在城门。那所有的百姓就都来在王面前，并且以色列人逃跑，各回自己的帐篷去了。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约雅是有心机，这个事情约雅也把大卫给将了一军，但是最终这些人都回来了，最终结局是好的。你要明白个问题，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忠心的一个诚实的人，也能使用一个有心机的人，最终都能达成上帝的旨意，最终都能帮助大卫。但是做工具的这个人他不一定能得到赏赐，要看他的心正不正啊。第九节，以色列众支派纷纷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哈龙逃走了。以色列的众支派开始讨论一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呢，大卫王在从前在扫罗手下的时候，他多次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第二呢，在大卫做王之后，他彻底击溃了非利士人。第三，在这次叛乱当中，他被亚龙逼着，和亚龙这跟随者逼的，最后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实际上这些会众开始回转，是神使他们回转，这些会众是活下来的会众，没有死在树林里边，也是上帝怜悯的会众，上帝在惩罚的时候留下了这些人。所以说这你知道人怎么悔改吗？人悔改的时候首先要通过圣经，他们说的这些都是圣经，上面记上上面记下的信息，以及我们前几章所讲到的经文啊，神通过这些圣经，通过这些旧约已经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上的事情让人悔改，在那个时代是口传，在今天是写在这个书上的，写在圣经经书上的。他们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受膏者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却把他逼走了。你有明白这个问题吧？其实你要注意，这里其实大卫是在预表基督，上帝受苦的仆人， 以色列人呢是在预表代表着今天这正在悔改中的基督徒，在神的道里悔改，就说耶稣拯救了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接纳他，很多人却不接纳他。这人开始悔改是神的工作。第十节，我们高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这里百姓啊，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我们所高抹的啊，人的高抹啊，不是圣经祭司的高抹啊，那未来治理我们的亚沙龙已经死在了那场战争当中，是有冠词。这里实际上是一种认罪悔改，以色列人开始承认自己的罪。这场叛乱，这场战争死这么多人，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只是亚龙一个人的问题，是你们这些人支持了他。教会起风波的时候，为什么最终造成极大的破坏？可不光是那一个搅事的人，而是很多的共犯，很多给他洗地一块支持他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上次讲过，亚龙既代表着当今世界东西方的这些左派，也代表着教会当中的恶人。东西方那些左派，政治正确的左派，敌基督的，还有教会当中的做生意的，拉人情的，就这类人。这类人为什么在世界上能兴旺，在教会当中他能够搅得天翻地覆？因为有基督徒支持他们。所以说今天这个世界范围呢，东方和西方那些极左那些恶人，还有教会做生意拉人头的，搞下线的，发展人际关系的，是基督徒自己做的，不是人家外邦人给你搞的，你明白？你今天基督教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是源于这里边这些基督徒，他因着自己的私欲支持了这些像亚沙龙这样的人。所以说这是需要反省的。我们看到十五章亚沙龙在城门口拉人头的时候，见人就亲嘴啊，又给人许诺这个，又给人许诺那个，就得了所有人的心。为什么这样人能起来作恶？就是这些有私欲的人，你体贴私欲造成的。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每当有左派的那种运动兴起的时候，包括教会的风波的时候，总有大量的基督徒参与啊，归根是你里边的自义和私欲做的。甚至呢，有人反对，有的牧者反对这些东西啊，反对这些左派的东西，骂不包容没有爱，反对教会当中拉人头做生意的，说你不包容没有爱，最终受害的是你自己，你要为你自己支持这种作恶付出代价。所以说这里以色列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圣经所说的，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说现在你们为什么中文说一言不发不请王回来，这个一言不发原文就是沉默的意思。上帝啊，惩罚了这些以色列人，杀死了亚哈龙，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这些人意识到自己错了说我们不应该沉默。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岁月静好，悔改之后你要大胆的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不是给自己洗地，也不要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错了，错了就是错了。你看以色列人实际上，尤其我指的旧约时候那以色列人，那作恶的时候那比谁都厉害，那认罪的时候也是很坦诚，错了就是错了，干嘛这么要面子，干嘛要挽回面子，干嘛要把自己去洗地？认错没有这么难，认错是对自己的释放，也是跟神和好啊。所以说在最终不要沉默，要去敢于去认罪，敢于承认。十一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要落在他们后头呢？我们来看这里哈， 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个问题。跟着亚哈龙叛乱的不光有那个以色列北部的人，这犹大支派的人也参与了，啊，犹大支派那些长老那些有权有势的都参与了，而且犹大人啊，他的心眼比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更刚硬，北国的人都认罪了，犹大人不认罪，也不承认错误，也不请大卫回来，但是你会发现，神呢真的是怜悯这些犹大人。啊，因为上帝在犹大人身上有救恩的计划，上帝要从犹大的支派当中去降下他的儿子耶稣，所以说这里哈是神啊借着大卫主动的要求这些人，邀请这些人回来。啊，十二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我们注意这句话哈，大卫强调你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和我的肉。为什么总等到最后才请呢？有一个最后的意思。弟兄姊妹，这里大卫是预表基督的。犹大人在这里呢，就是等于是说罗马书保罗提到以色列人最后得救的事情。犹太人是最后信主的。犹太人的心异常的硬。在当今这个时代，东西方的这几所都是犹太人在背后资助的。世界上很多的暴乱，很多的叛乱，都是犹太人解，犹太人在从中世纪到现在对基督教的破坏令人发指，但是圣经说到最后的时候会有犹太人信耶稣，所以说在这里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实际上我们能够感到耶稣的心情，耶稣今天实际上也是在这样的呼喊这些不肯悔改的人然后去信基督，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别人都悔改了，只剩下这一波人，啊。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强调，犹大人是他的骨肉，是他的亲属。他十三节又着重强调，亚玛撒也是他的骨肉和他的亲属，实际上是他的亲属。是他这个亚玛撒他的母亲和这个希路亚是姐妹，和大卫的父亲也是姐妹啊，而且大卫在这里他强调，他说亚玛撒你回来之后我就要立你做元帅，如果不立你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是真的发誓，他一定会这么做。弟兄姊妹，你再看看约雅之前也发过誓，啊，说他要不这么做，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在这里说，我要不这么做，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你要想个问题，为什么大卫会发誓？大卫发这个毒誓，就表示一定要做，他要把约雅换掉。为什么？约雅是不是他的骨肉之亲啊？也是。到底约雅跟着大卫时间长，还是亚玛撒跟着大卫时间长？明显是约雅，约雅就没离开过大卫，你知道吗？亚玛撒之前还跟着亚哈龙叛变了，还是亚哈龙阵容的元帅。但是约雅一直没有说离开大卫这个阵营。你要想大卫为什么那么做？说我若不是一直立你做我军队的元帅，在所有原文是在所有的日子，就是每一天。去替代这个约雅，他已经等不及要换人了。大卫要废掉这个约雅，跟之前约雅对他这个威胁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知道约雅这个人太可怕，做事太有心机，这种人没办法和他同工和他侍奉，这种人没法用啊！你看看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约雅干的这些事情，你没必要干这种事情。就今天牧者在教会用人的原则，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教会用人不是看你有没有才，是看你是否忠心。像约雅这种不实在、心机太多、整天给自己考虑的人，而且喜欢煽动民意的人，不能去用，也用不得。 因为当这人他在教会和教区逐渐掌握民意的时候，你那时候要敢碰他，他就给你撅一半去啊！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要不照着我的办，今天人全走光，就这个意思。有的人会说，那亚玛撒这个人有这么好吗？他是个叛徒哎！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列王记上二章三十二节，耶和华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在他自己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听好了哈，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帖的儿子亚玛撒。圣经说约雅和亚玛撒谁好啊？亚玛撒好。说亚玛撒是个义人，是个好人，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亚玛撒到底好在哪里，因为没见过打什么仗，最后还没怎么上阵，竟然捅死了。我们来看一下个二章四节，今天往后会讲。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要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耽误过了王所限的日期。你看这个亚玛撒好像办事不大利索，这个招人招了给他三天都没把人招起来。你再看看下边，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章十一节往后看哈，说后来这个约雅就把亚玛撒给捅死了，用卑鄙的方式哈。当时哈，有约雅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雅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雅去。”听到吗？有人替他号召，说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体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跟随约雅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加玛的亚比拉，并比利人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把这个亚玛撒办事不利的这段经文拿出来证明他更有意？因为你会发现，在以色列里边，约雅引号人缘比亚玛撒更好。啊，亚玛撒招了三天都没把犹大人招全，这约雅一声令下，把那以色列人都给招来了，倒霉。所以说你会发现，约雅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谄媚大卫，另外他也在经营自己的人脉。明白哈？这些事情都是在暗中做的，为什么最后大卫动不了他？因为他已经把这些都搞定了。圣经为什么说亚玛撒比他有益？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亚玛撒这个人又好又有益，都是罪人，亚玛撒也叛变过，但是亚玛撒招人招不起来，就说明这个人实在不会搞关系。约雅是那种一呼百应的人，而且在所有人面前就人家就说为人为的挺好。所以说大卫看透了本质，他要废掉这个约雅，然后去用亚玛撒。十四节，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义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我们来看犹大人最终悔改，大卫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是上帝在做了工作，上帝对犹大人用了更多的忍耐。所以说你看最终这个犹大人忠心的跟随大卫，不是说犹大人多好，犹大人和那以色列人都是罪人，都叛变，而且犹大人更刚硬，但是当他回转的时候也更坚决。所以说最终是神做了这个工作啊，然后他通过大卫，通过神的受膏者呢，然后赦免了这些人的工作，使人的心呢去转到这个大卫这边。而且呢犹大人悔改的比以色列人更彻底，甚至说他们与王的心是同一个心。所以说就如同一个教会经历完一场风波之后，上帝重新把一个破碎的分裂的教会成为一个整体。什么叫一个整体？什么叫合一呢？合一不是行淫， 啊，不是大家你好我好他，合一就在信仰上完全一致，是这个意思啊。是会众和牧者心是一样，大家都没二心。约雅虽然在大卫那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约雅是有二心的，这是上帝的怜悯。同时上帝帮大卫把犹大人聚集起来，是为了应对接下来20章那更另外一场风波，就是那个比基利的儿子那个示巴的叛变啊。他们便派人到王那里说，请你和你的一切臣仆回来。我上次讲过哈，大卫是预表基督的，有一天犹太人会在最后的时刻信耶稣，并且犹太人最终会归入到主的教会当中，也会接纳主的门徒，主所差派的 传道者。我的领受这里是跟犹太人啊，是跟教会有关系的。15节，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我们来看，弟兄看一下这里。好，我们来看这个吉甲这个地方，这是约旦河啊，约旦河的西边啊，东边，啊不是东边，西边。这场战争呢是在马哈念，然后往这进攻，这激烈这个地方，然后大卫得胜之后往这走，最后从这个地方过河到吉甲这个地方，吉甲这个地方挨着下边那个巴户林啊，就是示每后来出来那个地方。好，所以说这个吉甲对面是巴户林，是靠近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交接的地方，就南部的犹太人和北部的犹太人一个分界的地方。大卫在这个地方渡河呢，圣经要预备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犹大人是在吉甲这个地方等着王过河，大家去看好，犹大人没有说越过这个河去接，我后边会去讲。16节，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啊，这里有个急忙，就是非常急啊，非常急迫，就是说做事很可能的那种。而且这个人没请就来了，我们需要注意哈，有没有通知他？没有，大卫通知了犹大人，因为在撒母耳记下16章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兄弟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他的人过约旦河？”大卫没有请以色列人。那示每他怎么知道呢？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示每这个人在以色列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次跟他一块来的有1000个便雅悯人，而且这1000个人都不是小角色。示每这个人也很非常有人脉啊，大卫说的话都能迅速的啊，连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得到情报了。所以说示每这个人啊，你往后看为什么大卫要把他杀掉，不是大卫小心眼，因为这个人实在是这个做起恶来，他的破坏力太广了。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2章8节到9节，当大卫要去世的时候，他命令所罗门把示每除掉。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最终大卫命令所罗门除掉示每呢，并不是因为大卫小心眼，而我接下来会讲，你看上面示每这个人呢，他见风使舵，他非常诡诈，而且他影响力巨大，他说纠结就能纠结1000人，所以这个人最终是必须被除掉的。而且你注意这个你注意这个节啊，除了提到示每和那1000个人，后边还提到，弟兄看看这个，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去迎接王。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来看这里，这里原文是这么说的，除了示每和他的1000个人哈，然后和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跟他一起的15个儿子， 和他的二十个仆人。知道为什么要中间加这些连接的词吗？前面都有万物。你听好哈，在这些经文当中，圣经非常奇妙。你不要光看这个世美，其实你看这些圣经把这个世美，包括他的一千世美，然后还有这个洗巴，还有他的儿子，还有这个洗巴的这个二十个仆人，都是放在一块的。你要明白什么意思吧？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这些人是一路祸死啊。上次我们讲过这个洗巴的问题，洗巴其实本质上它跟示美一样，都是谄媚之徒，都是见机行事之徒，只不过他没有张嘴骂，但他却得到了实际上的好处。所以说圣经，你看这一节非常奇妙，把这个小人示美列出来，然后把洗巴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十二个仆人都画在一块，这就是圣经对他们的判断，说他们都在王面前，就是说前进过约旦河。大家明白哈，犹大人是在吉甲那个地方等着大卫，但是示美还有这个洗巴，你能想象他那种谄媚的程度，他越过约旦河，越过这个吉甲，然后直接跑到对岸去了，为的是赶快拍马屁，赶快逃跑。十五节，犹大人在吉甲等着，但是这些人提前都上河对岸了。十八节开始卖命的谄媚了，有渡船过去啊，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尔的示美就伏伏在王面前。原文是这样说的，他们有的渡过船去要渡王的家眷，什么意思啊？讨好王，把你的亲戚你的老婆孩子，哎，赶快都给送过来，专车专船接送啊。后边说，原文是这么说的，照他眼中看为好的去做，什么意思啊？极力的讨好，怎么让大卫觉得舒服，怎么觉得能把这个掌权者打动了，哎，怎么去谄媚这个事情。大家请注意，这讨好是这个示美在做吗？不光他，还有那个洗巴。所以说你看到哈，声音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人是最先来迎接大卫，但这两个人这两拨人都不是好人，无论是这个示美还是这个洗巴，都是谄媚之徒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基拉的儿子示美伏伏在王面前，这个是扑倒的意思啊，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而且后边说在王将要过约旦河，还没过去就要过河时，他都跑到对面去跪下了，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啊。十九节对王说，哼，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情，现在求我主我王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哎呦，这时候的口气一定非常的温柔啊，一定是在痛哭流泪啊，就差尿出来了。然后哎呦，就是就跟他之前骂大卫绝对是两种区别。首先说啊，求我主我王不要看我为有罪，也不要纪念我的罪啊，你仆人行了悖逆的事情啊，就做了恶事，哎，不要放在心上啊。他的罪恶呢，在十六章五到八节都有啊，大家去看一下。而且呢，当时还拿石头咒骂，拿石头砍，拿土扬啊。二十节，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在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就说我认罪了，我真的知道有罪了。他说，所以在约瑟全家中，看呐，我今日首先，你注意哈。他是便雅悯人，是扫罗家的人，但是他强调我是约瑟全家。大家注意这个约瑟全家哈。首先呢，这个约瑟全家在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七节说，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最早的时候指约瑟的儿子。约书亚记十八章十五节呢提到约瑟家在北方，指北方。到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罗伯安呢，耶罗伯安呢，他去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实际上这个约瑟家，他其实指的就是说，除了犹大支派往北的那以色列那些支派的那些支派的人， 大家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他强调这个北边以色列人还不知道信息的时候，还没来的时候，我就来迎接你了。啊，二十一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是美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家注意哈，圣经提到这个约雅和亚比筛的时候，总是喜欢加上一个词儿，叫希路亚的儿子。啊，我能感到圣经对这个希路亚和他儿子实际上是看法非常不好。十六章九节的时候呢，这个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也说过啊，这死狗岂可咒骂无主王的？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到这还是一样。而且吧，这里这个亚比筛啊，为了能劝动大卫，他加了一个词儿，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呢，他是有用意的，因为大卫当时呢，扫罗睡着了啊，那个亚比筛要捅死他。然后大卫说：“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没有谁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所以说，这个亚比筛也是个谄媚之徒，跟他哥哥学的，啊，或许是跟他母亲学的，咱不知道。头次谄媚呢，吃了闭门羹，这次呢，用的更巧妙。把你大卫曾经强调的话我拿出来，你不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吗？你看他就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说你把他杀死算了。这里是一种谄媚哈，跟他哥哥一样。所以说二十二节大卫说：“喜鲁雅的儿子，注意这个词啊，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他没有说你哈，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我们来看这里。十五章二十节呢，十五章十节的时候，大卫责备这个亚比筛也是用的你们啊，喜路亚的儿子。所以说这里不光是在责备这个亚比筛，也是在说他哥哥约雅，就你两个都一样啊，说我跟你们有什么相干呢？大家注意，耶稣经常说这话，对于那些愿意给耶稣当老师，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难道还用你来教我吗？”这个使你们今日与我作对，这个作对的原文很有意思啊，可以翻译成抵挡，也可以翻译成撒旦，撒旦就抵挡的意思。这等于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知道吗？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因为今日是赦免的日子。”今日是上帝存留了这些剩余的以色列人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说他反复强调今日不可以处死人。之前大卫为什么请这些人回来，就是为了宣告赦免，就让他这些已经悔改，已经就是说被上帝存留性命的人，让他们重新有机会回来。所以说前面大卫已经表示了他愿意让人回归，而且他表示不会清算，因为这个亚玛撒都已经回了被立元帅了，啊，连这个亚龙设立的元帅都可以被赦免，那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所以说他强调，今日是回归的日子，今日是赦免和接纳的日子。后边有一句话：“我岂不知我今日是以色列的王吗？”大卫宣告你越位了，就在教会当中不要越位。你不要指点牧师如何讲道，你也不要指点牧师如何去治理教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行，啊。二十三节，于是王对示民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大卫又起誓了，这个起誓是有效的，就只要起誓，今天就不会杀他。我们读这一块的时候，大卫放过了示民。饶恕了他，但这一段你要和最终大卫让他儿子所罗门处死四美去连起来理解。弟兄姊妹，大卫是预表基督的。今天再讲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放过他，后来又把他杀了，又让人把他杀了？你要明白个问题，很多人说大卫小心眼，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呢，首先是预表基督的，而示美 则代表了这个时代上每一个咒骂过耶稣、每一个辱骂过耶稣、每一个对教会进行逼迫的那种坏人。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教会的原则是什么？曾经得罪基督、曾经逼迫教会的人，如果有一天呢，他跪下来、伏伏下来，表示愿意受洗、愿意认罪、愿意进入教会，他真的去认罪哈，不是说能死不认罪那种。然后在教会当中也顺服下来，确实也在沉浸学道。这个牧师在这个赦罪里，在圣礼上呢，就要宣告赦免，就是说他真的承认，他祷告，他也认罪，他表示从前错了啊，就像这个赦免一样，你别管他是不是真心，他认罪了，他说他从前错了，而且也做出了类似于悔改补偿的事情。所以说牧师在这时候呢，要宣告赦罪。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人包括牧师，他能不能知道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不可能的，弟兄姊妹。鉴察人心不是我们的工作，就对于牧师和教会有一个底线，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就可以接纳他。但是他是不是真悔改，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教会接纳他底线是他认罪悔改，而且在教会服服下来，不再多说废话，该去聚会聚会，该侍奉侍奉，别在教会找事，做的这些就 OK。 至于这个人里边是不是假悔改，是不是在，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上帝的事情了。所以说赦免这个人哈，我往后会讲到这个后边这个所罗门处死他的时候那个信息。示美最后被处死，不是因为大卫小心眼，你要明白，是因为神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说大卫在这里赦免了示美，在最后又让他儿子把示美给处死，这本身并不矛盾，你要明白这个问题。我再讲个比方，一个人来到教会，他认罪悔改，宣告信主，然后教会接纳他，他参与聚会。如果他能够真的去信下去，去沉浸学道，最终上帝会给他永生、祝福、赏赐。但如果他背后搞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牧师不知道的事情，他即使能骗过牧师，他也骗不过上帝，最终还是要受惩罚、要受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这个事情。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四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在这里就出现个问题了。接下来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他说的好像他说的跟洗巴说的不一样。洗巴怎么说的？说他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今日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啊！然后洗巴得了钱，非常的高兴，叩拜我主王，我愿在你面前蒙恩。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下去迎接王，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整理他的脚，也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个人最后就比要饭的看着还要饭的，就估计就认不出来了。他为什么那么做？他在表示自己的哀伤。耶稣讲过，这个陪伴之人与新郎同在的时候没必要进食，但是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当基督离开他们就要进食，就要哀哭。米非波设应该是在进食的这种哀痛当中，他的身体可以为他作证。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米非波设他内心所求的是什么，说自从王离开的日子直到他王平平安安回来的日子，他所求的就是王的平安。其实你会发现这里啊，这个在这章当中， 在这几章当中，大卫离开以色列，最后大卫回到以色列，这其实跟耶稣的比喻讲的是一回事儿。那个主人离开了，经过一段时间，那个主人突然回来了。回来怎么办？找他的仆人要账。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像这米非波设这种真心相信的、这种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一直守候，等到主人再来。用今天来说，这是一个关注耶稣再来的一个基督徒。而且你看到哈，他的穿着打扮都没有修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关注肉身的吃喝、钱财、名利，真正的基督徒够吃够喝就行，剩下的关注基督再来。然后呢，二十五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你看到区别没有？这个洗巴是坑一下跑到河对岸去迎接了，但米非波设，他是在耶路撒冷迎接，他是在自己的地方迎接，啊，另外他是个瘸子，他没办法去移动，啊，他没有那人这么能舔，这么能谄媚。王对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大卫只问这句话，所以当时不跟我，为什么不跟我一块走？二十六节，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仆人骑哄了我。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这是骑哄，就是背叛了他。他原本所想的是跟王同去，你要注意哈，洗巴所求的是什么？你主人的钱财都归你了，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是叩拜说：“我主王，我愿意在你面前蒙恩。”洗巴的心在钱上，但是米非波设当时所想的就是跟着大卫，他可以把这些钱都舍掉。你看到后边他也是这么说的，他可以为了大卫舍弃这些田产。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徒。你从这个洗巴和米非波设这种对比当中，你能看到真基督徒和钱财名利之徒的区别。二十七节，又在我主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原文的意思是，在你眼中看怎样好你就怎样做吧。我们注意这个米非波设和这个洗巴啊，就一个控告者为了说服大卫他做事的区别。洗巴怎么去骗取大卫的信任？拿了老多的礼，带老多的吃的，实际上都是用的人家的，然后把他主人给骗到家里，让他出不来啊，不能了解真相。但是当大卫回来问到米非波设的事情的时候，米非波设很坦然，就一句话：“神知道一切，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上帝，你就说，当时预表基督，耶稣你看，这事情都在你眼中，你想怎么判断怎么判断，反正我知道你不会错的。”这个米非波设非常坦然。然后啊，米非波设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交在大卫手里，他不去为自己争辩。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说啊，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因此得以称为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做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的称赞。所以说你注意洗巴不但要财还要名，要占得他主人的钱财，而且还得得个爱主的名声。但米非波设不在乎，随便你怎么说，你爱咋说咋说，我心里只有上帝的受膏者，只有基督。二十八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主的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便礼诉冤嘛。 我们来看，米菲波设之所以有这样的这种释然，是因为他活在恩典之中。他从大卫呼召他的那一天，到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天，他永远记着他在王的宴席上与王吃饭。啊，所以说米菲波设，你看他在撒母耳记下九章七节所说的话，说仆人算什么，如同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真正的基督徒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讲论上帝的恩典还是讲论上帝的恩典。他的信仰起初如何，他的信仰末后也如何，他里边没有任何的不平与气愤。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谈论的重点是恩典，而非人之间的那种撕扯。而且他提到，我父和我父的全家在王面前都是死人。大家注意这在信仰上的意义，就是说按照我们，我们来引申到我们自己，按照我们和我们祖先，我们父家，我们这个族群的罪恶，我们都是该死的。但是上帝把我们带入教会，让我们在天国的宴席上与他一同吃饭，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时候基督徒会有苦读，会有嫉妒，会有纷争？当你贪财的时候，当你嫉妒的时候，当你的心不以上帝的恩典为重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一点，我们人生当中最幸运的事情，最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被带到上帝的国度当中，这个超越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说我还有什么需要向王在哀求的呢？这是他最后说的，什么意思啊？有益有时就当知足，你不应该在你有益有时之外再像一个怨妇一样向上帝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二十九节，王对他说，何必再提你的事情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我们来看这里啊，很多人好像不理解，之前坑一下子把人家财产都夺走了赐给另外一个人，这里坑一下子就来个你俩平分，也没说谁对谁错，很多人就搞不懂大卫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无论之前大卫对洗巴说米菲波设的田产归你了，还是这里大卫跟米菲波设说你和洗巴均分这些钱财田产，你要想一个问题，这里大卫并没有按照我们看来应该是正确的那种方式去判断。那我们想这里应该把这个，让我们想之前的时候，大卫不该这么草率的就把米菲波设的钱财夺过来赐给这个洗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想，这大卫应该把这洗巴宰了，然后把钱财夺过来再赐给米菲波设，但是没这么做。实际上唯独这个事情上帝没让大卫看清楚，这其中有特殊的用意。事实上上帝要借着大卫这种在人看来不正确的判断，来把洗巴和米菲波设两个人的内心显出来。你来看哈，大卫说米菲波设的钱财归你了，洗巴什么反应？哎呀，我主我王，我叩拜你，在这不得了。但是大卫说你和洗巴均分钱财，均分田产，米菲波设什么反应？不需要，不需要，有主日行，不需要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卫说你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不是不公义的意思，实际上等于是这么一句话，挺好，就是说你别说了，我就问你一句，给你钱要不要？答案是不要。要主，要永生，要神的救恩，不要钱，不要名利。这就是米菲波设的信仰。所以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说之前大卫处理这个洗巴的那个事情，包括在这里处理米菲波设的事情，实际上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公义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呢，是上帝在背后要显明这两个人的内心。因为很多时候钱财能照出一个人的信仰。三十节， 米菲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安的回宫，就任凭喜拔都娶了妾也可以。原文的意思是，即使把全部的财产让他拿走也无所谓。我主我王既然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也就是说米菲波设跟他之前他出来迎接王一样，他就是等着大卫平安，他就是希望看到大卫。钱财不重要，有吃有喝就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米菲波设他说的和他做的和他内心是完全一致的，他这个人是没有二心的啊。用今天我们信仰当中的话，就一个基督徒他盼望基督的再来胜过世上一切的钱财。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跟洗巴的区别，洗巴的嘴脸在他接受钱财那种叩头跪拜那种洗得不得了的时候已经暴露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洗巴啊，他虽然大卫来的时候他出钱，大卫回来的时候迎接，但是都是用他骗来的钱，目的就是讨好。犹大叔说啊，主啊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来证实那些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人所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得便宜谄媚人。做这样的事情一定会遭到审判，如果不悔改。所以说米菲波设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复活的信仰啊！我和我父全家本来是死人，上帝让我们复活了，我只等候啊王的再来，等候基督的再来，他的心不在世界上啊。希伯来书呢，10:32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当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战争的各样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给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胜。在这个钱财上，通过大卫和他们的对话，这两个人到底是真信假信，有没有信心，就显明出来。好，31节，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31节开始讲另外一个人，基列人巴西莱。这个巴西莱是铁人的意思，他就住在这个基列附近，就是亚哈龙他跟大卫对阵的那个战场。然后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下17:27-29，我们看到这个巴西莱他跟那个另外两个人带了很多的这什么被褥啊、盆啊、碗啊，那些吃的东西都拿着最好的东西，然后来供养王，供养大卫的这个跟随者。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这里讲的是大卫之前的事情，前面讲的这个示美啊，讲的这个洗巴啊，讲的这个米菲波设，这都是过了河到耶路撒冷，而这个是那时候正要从约旦河东边往西过的，这个时候是返回去说的，说呢他要与王一同过约旦河，要送王过来。32节，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大家注意哈，这里说这个巴西莱年纪极其老迈，是80岁之子，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甚至说他是80岁之子啊。我们接下来会发现，这个人虽然年纪这么老，但是他的信仰一点不糊涂，他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上帝让他知道。而且你看到他接下来所做的决定，包括他最后把儿子这个把那个金罕托付给大卫，都证明他在信仰上是非常坚定的。人呀，在信仰上是不分年幼年老的，年幼的人可以蒙恩，年老的人一样可以蒙恩。说他寄居在马哈念的时候曾供给王， 大家注意这个词，这个词重要没？就是说他是基列人，我们看到上那个地图，基列往那对面是马哈涅啊，你看一下这里，这个这是基列啊，亚哈龙曾经在这个地方，这个马哈涅在这里，这两边对战，最后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他这个人本人是基列人，但是他为了支援大卫，他离开本地拿着这么多的东西跑过去与大卫一起寄居在马哈涅那个地方，为的是什么？这么大年纪了，为的什么？为了上帝的，为了上帝的受膏者，用今天来说，为了预表是为了跟随耶稣啊。而且这个中文说他是个富户，但原文的意思说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人，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啊，他就是说上帝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大国，要成为一个大族，指的是在上帝眼中看为重要的人啊。这个词原文不是富有啊，是指的大啊。有人说嘛，在神的国当中小的，在神国当中大的啊，分量不同。这个人是神所看重的人，而且这个人的后代非常兴旺。在列王记上二章七节呢，大卫要求恩待这个巴西来的众族，他的儿子非常多。而且到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在祭祀当中甚至有叫巴西来的，是因为他们祖先娶了这个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说以色列后边甚至连这个女婿辈的人都起他的名字来纪念他。你知道这个人最后他在以色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是上帝对他的一种纪念啊。然后33节，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我们来看这里哈，说王对巴西来说，你要跟我一同渡过去，跟我一同在耶路撒冷，我会供养你，不是养你的老哈。这个供养啊，就是前面说的在马哈念的时候他拿食物来供养王的那个供养。这里说你发现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前面提到巴西来在马哈念去供养支持，这个是支持供养的，供养大卫，然后大卫回来之后要把这个巴西来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去供养支持他。你明白这种关系没有哈？大卫预表基督，巴西来是蒙神赐福的义人啊。马太福音25章啊，我们要需要经常看这段经文，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王对右边的说，你这蒙我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吃人肉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因为他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我们看到巴西来确实吃的用的穿的都拿来了。这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说我们来看巴西来哈，大卫预表基督，这个巴西来就是神在世上所拣选的人，神使他们有机会呢来去侍奉神的教会，来去帮助神的仆人，供给供养哈。然后到上帝的日子，到审判的日子，这些义人会因为上帝让他们做的而得到上帝的赏赐。这个巴西来和大卫的关系就是基督跟那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关系。你要注意这里边两个对立哈，在马哈念的时候巴西来供养大卫，到后来的时候大卫说你到耶路撒冷我来供养，我来供养你啊。34节，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接下来34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前面我们知道是预表大卫，预表基督呢要赐给这个人属灵的祝福，对他的赏赐。我们看34节，巴西来没有接受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才是属灵的角度，然后我们接下来返回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巴西来说，我在世上年日无多，而且他表示他不想进入皇宫。35节，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食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原文的意思是，我已经是八十岁之子，还能辨别这个美和恶吗？啊，就是好看的不好看的，漂亮的不漂亮的。你的仆人还能尝出这个什么食物和饮料的滋味吗？还能听得出这个男歌手和女歌手的声音呢？你的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好，往上看，你看这句话，这句话首先提到他八十岁了，但是他说他虽然八十岁，但是这句话当中他两次强调他还是一个仆人。也就是说，这个巴辛莱很有意思，他不想当权贵，他也不想进入国家的政，他也不想享受所谓的特权，因为特权带来的是什么？美食、享受、享乐，听音，就是说那个什么男的、女的歌声，各种享乐，就是今天很多所基督徒也追求的这种高档生活。但是巴西莱拒绝了这些他能轻松得到的这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知道他活着不是为了这些。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的人生跟随主也不是为了这些。巴西莱即使是八十岁的，他仍然强调自己是仆人，是受膏者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应该记住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追求特权和享乐的人生，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人都希望成为人上人，人都希望过着让别人伺候他的生活，享受着高档生活。所以说你看到在某些国度，有些人不要脸的，一把年纪都七八老十了，还天天想让人去供奉他啊，有特权去享受各种特殊的待遇。所以说真正的仆人呀，就像跟到后书十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是服侍人的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就声称说65岁以上的专心侍奉的只做一个丈夫的寡妇，而不是年轻的寡妇。所以说对于在教会生活当中啊，这是隐身的教会生活，如果你不是残疾，你也不是说吃不上饭，就别在教会做巨婴，别想着整天让别人包容你，让别人爱你，让别人让着你，什么都得想着你，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巴西莱到八十岁了，他仍然去不断的侍奉别人，仍然不断的服侍别人，而不是说我让别人伺候。他八十岁他可以让别人伺候，但是八十岁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三十六节，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注意，这也是那么说，就是说你的仆人啊，只能稍稍的把你送过约旦河，就是他不愿意过去。说王何必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偿我呢？就是补偿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不愿意让大卫用那些什么特权、那些享受的方式来回报他，他希望得上帝那里的赏赐，而不是人对他的报答，人对他的称赞。他对大卫说：“我不需要你报答我，我在上帝那里得赏赐就行。”这里也是仆人对主人的态度啊，跟那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你们做完了一切的吩咐，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巴西莱为大卫和跟随者做了这么多，他没有说什么。所以说不要为教会做一点事情就去洋洋自得，人在神的家中要永远有这种仆人的心态，侍奉人，帮助教会，而不是像巨婴一样索取，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三十七节，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旁边，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带他。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求你准你的仆人回去，不是准我回去啊， 这有两，这三十七节原文有两个仆人，一个是你的仆人，就我回去，另外一个是看呢，你的仆人金罕在此，他的儿子也是仆人。所以说你看到啊，他三十七节他再次宣告我是仆人，他始终这个仆人不离口，就是说这个人当仆人已经是一种心智，到八十岁他还要把这个仆人的身份坚持到他人生的结束，说我要跟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坟墓里葬在一起。他不追求特权，也不追求享乐，只追求能够与他的列祖同葬，他列祖都是信的人。所以说人在做完侍奉之后，人在做完工作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安息，而不是去回味去品味自己做的那些事情，而不是在其中有优越感去沾沾自得。后边他说看哪，你的仆人金罕，金罕不用说是他的儿子，但他不说这是我的儿子，他说这是你的仆人，他没有说哎呦这是俺家的独苗啊，你得给我带好了点，不是。你会注意哈，这个金罕就是渴望的意思。你知道这个巴西莱他内心渴望的是什么，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不光他在神的家做仆人，让他儿子仍然做仆人，做受膏者的仆人，做上帝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继续他这一辈的侍奉。今天有的人想千秋万代做皇帝，永远做征服者，永远让别人侍奉自己，但是巴西莱他做了一生的仆人，他有钱有势，但是他仍然做仆人，他让他的宝贝儿子继续做仆人，在神的家中侍奉。他拒绝自己享受特权，也拒绝他的儿子享受特权。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他说让他跟王我的主过去，这里代表着一个基督徒让他的后代去跟随基督，让他的后代接受基督的信仰。注意下边哈，中文说你可以随意带他，这个不对，原文的意思是愿你用你眼中看为好的去带他。注意哈，愿大卫，愿受膏者用他眼中看为好的去带他这个儿子。然后三十八节还有一点，你注意这个巴西莱他怎么在大卫面前去说自己这个儿子，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儿子，没有。今天说人在基督面前说主啊，这是你的仆人，你才是他的主人，我只是一个负责把他养大的人，这个孩子养大了要放在基督的怀里。三十八节，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意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必为你成就。注意这里哈，原文这样说的，王说让金罕与我同去，我会照着你眼中看为好的去待他。注意这里的去，这里的联络哈，上边巴西莱说什么，愿你按着你眼中看为好的来待他，大卫眼中，这里大卫怎么说，我会照着你眼中看为好的待他。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巴西莱是跟随预表跟随基督的。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个问题，当我们的信仰，尤其在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的信仰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也应该是我们眼中看为好的，我们眼中看为好的就应该是上帝眼中看为好，我们和上帝之间不应该出现差别，你明白吗？不能说耶稣让我们追求天上的事情，你让孩子追求世上的特权，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巴西莱不追求特权和享乐，他也告诉大卫，就是因为他之前说了，说我不要去享受那些东西，他这等于告诉大卫，你也不要让我儿子享受这些东西，你用真理和原则带他就行。所以说基督徒是不应该追求特权和享乐，如果你眼中看为好的和上帝眼中看为好的是不同的，那么你是个假信徒。今天人怎么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怎么信主，求财求经济 求自己的生意啊，求这求那，跟耶稣说的没有一点关系。后边说，你向我求任何事，我都必为你成全。这是大卫说的哈，这也是预表基督跟门徒说的话，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和基督的心是一样的，你眼中看为好的和基督眼中看为好的才一样才行。所以说在基督里，在信仰正确的范围当中，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给你们应允。圣经也说过，你们求也不得，因为你们妄求啊。39节，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这里啊，这个王和民众啊就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呢王也过去了，王跟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说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里王的祝福不是普通的祝福，王的亲嘴不是普通的亲嘴，王代表着基督，预表着基督，这是受膏者对这个老仆人的祝福，以及对他后代的祝福。这个亲嘴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对一个蒙恩之人的接纳，说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也把自己最爱的他的儿子交在了受膏者的手中。所以说他人生的侍奉结束了，接下来就像他说的一样，他要等候上帝接他回去，他要等候有一天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他要等候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得到永生。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弟兄看到这里，我们讲到这个39节就完了，因为接下来这个40节往后的经文，我看了一下原文，他如果按上下文来说，他应该是归到下一章讲，我们会这样更清楚。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1到39节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聚会，祝福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些事工，愿主兴旺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走在主的原则当中，走在真理当中，脚步偏离主的正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